Amen.
Yeah.
Thank you, son. And I want to again thanks for the life of our people. 刚才看到我们诗班所唱的一首诗歌，让我心中有很大触动。我们诗班所唱的诗歌，我以前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这个曲名叫《果冻的百合花》，不同的翻译，被我们的诗歌本子翻译成《响曲难舍》。 刚才我们唱到了一节，一节经文，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有没有想到？他唱到一节说：“如果我今天被提，我就怎么样？好的无比了。”那我现在想再问，请问在座的。 我们出席的每一位，包括我在内，我们有没有预备到今天要被主题啊？就在这个刹那被主题走啊？有没有这个盼望？有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准备，我们都知道说要主题，被主题好的无比。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真的主来提我们，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大家都没有预备好吗？ 那像我们那个昨天兄他现在还准备什么？他准备回去，他要炒饭呢，在底下还要卖菜，卖那个餐厅还要开门呢，不会想到被提。但有没有想到哪一天你在煮饭，突然一般外面在 order 的时候，其他去菜出不来，菜怎么出不来？等了半天出不来，哎，我们的大师傅已经被提了，厨房没有人了。我们不会想到，还有一段经文，还有一段诗歌词。 我自己都没有，我希望因为我也不常接触，所以希望我偶尔接触的时候，尽管是偶尔接触的，也思想一下，不妨把这首歌就可以在口中就这样喝起来。我们看看诗歌的时候，我们的主像谁？像什么呀？像凤仙花，家里面有个人种凤仙花的，有没有？有没有凤仙花的？ 不晓得哈，那家里面有没有玫瑰花的？有没有？有，还有什么百合花的？有没有？那我们每一次去百合花，百合花可能家里会有，百合花、玫瑰花比较普遍。我们在替它浇水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这个是杀人的玫瑰，这是古中的百合花？有没有想到我们耶稣基督？应该也没有，应该也没有。 所以我们唱诗会唱诗，然后我们去跟这些接触的时候，这个这首诗歌歌词都是从哪一本书出来的呀？哪一本书出来的？在雅各书，所罗门王在描述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 在描述这位良人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么一个叙述，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提醒啊，也很有趣的。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马其顿影像，我这边用了一个副标题，对不对？看一个理由的本，这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使徒行传》上个星期我和高弟兄姐妹都做了15章。 讲到耶路撒冷的大会，那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呢，就在整个神救赎的历程当中，救赎历程当中就展开了一个分叉点，从以前的主要是针对的犹太人，现在已经转移到外邦人，福音的事工的团队也是以。 犹太人当时的12使徒，也慢慢的就转移到以保罗为主的新的事工团队。另外一个，我们对于得救真理，我们已经从我们的律法要行割礼这么一个标志，已经转移到怎么样真正的福音的真理，灵性称义。所以他在有这么一个根基，那么一个扎根之后，他就开。 信的时候，就到了第十六章马其顿以下，就到了马其顿。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要看一下第十六章第一节，这边开始所讲到的福音的事工，保罗是怎么走的？在保罗在人的观念当中，他的看见，他的领受，他是准备怎么走的？都在做神的工。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是从这边的安提阿啊，然后一直到那个地方的安提阿，然后呢，他从这边安提阿过来之后呢，他希望我在哪里走呢？他希望要往东北角走，东北角走，要到哪里去呢？本都、以非尼、加拉太、加巴多加，往这个方向走。他停在哪里？他停在亚细亚，他往这边走，佛里达经过到了亚细亚，这个都在土耳其境内，往这边走。这时候圣灵禁止他在这边，首先是圣灵禁止他们在这一块，他们第一次宣教旅行所走的这一块路。但是呢，他们要往这边走的时候，继续要往这边推进的时候呢，这边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耶稣的灵不准。前面先讲圣灵不允许他们在这个地方，禁止他们在这边继续的工作，然后呢，他们要往这边走，耶稣的灵又不准。在这边，耶稣的灵是整本圣经当中唯一出现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其实耶稣的灵和前面所讲的圣灵是做一个是一个平行词，是一个对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但这里面特别强调耶稣，他在圣灵是耶稣向父神求，父神和圣灵做派遣，他的耶稣就派遣圣灵下来，所以他强调了这么一个主权。但是这边我们看就是圣灵，但是我们在想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心里有感动，我们怎么明，当我们怎么明白这是出于神还是不出于神？圣灵会不会在我们身上，我们都知道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感动的工作，但是我们会不会想到圣灵也会禁止，也给我们一个限制？会不会？我们怎么去察觉？保罗怎么知道？保罗和希拉他们还有这边在以色列所收的所接纳的所新加入的一个团队提摩太，他们怎么知道？当然是以保罗为首了啊，为首。他们怎么知道？如果今天我们是保罗，我说我在做事工，我到这地方去的时候，我要往这边走，我们会不会有个怀疑？我们会有一个 question 在这边，为什么神不让我在这边走啊？这边也是福音的工厂，所以因为神爱世人，那为什么这边神不让我去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走前面道路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聆听神的声音？怎么样接受圣灵的管制？怎么样接受圣灵的引导？这个是在保罗身上我们可以学习的。那我在这边啊，我介绍三本书给弟兄姐妹。那个对我们来讲，对圣灵的认识是比较全面性的，也比较客观性的。第一本，这三本书都很老了，都很老。只有《圣灵的大能》这本书，第二卡森所写的，比较稍微新一点，大概也有十几年了。剩下这两本书都是二三十年的书。第一本，《The Holy Spirit》就是圣灵。中文翻译成圣灵，就是菲利普人写的一本小册子，大概十块钱不到。有姐妹已经在那个诗的书房可以找得到啊。我以为是绝版啊，就是现在还有。
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圣灵的大能，它原先是英文版的 Holy Spirit， 然后变成翻译出来圣灵的大能 ，Dia Carson。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 Dia Carson 熟不熟？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当代，他现在还在，是当代的神学大师啊，神学大师。另外一个是认识保罗的圣灵观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这个地方是波恩续写的，目前在加拿大的，目前在加拿大维珍神学院教授。这个就是保罗在十三卷书信当中，他看从这十三卷书信当中怎么样，你看保罗对圣灵的认识。弟兄姐妹有空可以看一下，这个比较难看啊，这个是英文版，大概有九百页左右，有九百页。那这个圣经大概已经翻出来了，大概是三百页左右，这个是两百多页，很小啊，很小。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刚才他不准他，不准他，我们看保罗做了一些什么事。保罗就下到哪里啊？下到这个水底这边，这边特别凉，非常凉。保罗停下来，保罗停下来看神怎么带领，他没有一直往前冲，没有说我今天做的是神的工，我要怎么管双福音，我要完成神的使命，到地极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他没有一直走，他就走了，他在这边就等候。在和哥罗亚等候神。那换句话说，在我们今天当中，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忽左忽右的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超越？我们停下来等一等，出于神的神必定会给我们更大的启示。回过头来就问了，神不看重这个地方吗？神不看重这个地方吗？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吗？这一点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不受拦阻。神要在我们通常有两个 how， 这个还有什么 what， when， 还有什么 who。 神没有到保罗去做这个事工，那神有没有遗忘这个地方呢？有没有遗忘这个地方？没有遗忘的。神后来派了谁去，谁去做工呢？做这块工作呢？做这块的福音工作呢？如果我们去读，我们去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使徒彼得写信给善居在哪里？本都比特尼加拉太加帕多加这边的弟兄姐妹，谁去做了工？彼得去做了工。保罗没有做这块的工作，但是神有主权，神认为谁做最好？彼得去做了这工作。那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小亚细亚。谁去做了这工作？保罗做了这工作。保罗什么时候做这工作呢？在第三次宣教旅行，在这个地方，这边就讲到以弗所教会，这边也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那边所讲的七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教会。还有讲到我们的这大铁黑教会，还有讲到我们哪个教会啊，还有讲到我们被神所评价是最不好的啊，神所定罪的一个教会，就是我们今天的老底嘉教会，七个教会最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主权 神的心意他是没有改变，神的救赎他的心意是没有改变，但是他会在不同的时间，他在为不同的地点，他不同的人，不同的工作范围，然后在如何做，谁有他的定位。但是我们在这边保罗，我们在这边学习的，今天在这边学习，我们学保罗如何安静等候。太太特别，他并没有说什么大做，那我就回家吧，我就回到我的安息家教会去，我继续在这边侍奉，很轻松很愉快。没有，没有，非常简单。他在特鲁亚这边，在这边等候。特鲁亚对于这个保罗来讲，一生的经历当中，他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最后保罗被关上水牢里头去的时候，第二次被罗马人关，第一次在罗马监狱两年，被软禁两年，写了四本的监狱书信。两年后他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大概就开始所谓的第四次的宣教旅行，当然圣经上没有用到的第四次。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被抓，在哪里被抓？特洛亚被抓。所以特洛亚一生对于保罗来讲，他的属灵经历是非常深刻。这边他在特洛亚这边，他看到了一个马其顿异象，最后在特洛亚又被抓，然后就从此就学到了。他看到特洛亚的异象，夜间的异象，看到有一个从马其顿来的人。马其顿的人向他说：“你来到我们这边，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圣经上是用了“以为”这个字，以为是要派他们去的地方。我们如果讲过了，我们以为中国这个以为不太好。如果我们去看希腊人的文化，就是确定这些同工们不确定了。他神要他拆开他们，要往欧洲发展，所以经过了爱琴海，最终变成是来到了北非。第十六章就讲在北非里所发生的事情，北非里所发生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边看到，刚才我们看到神开了一个福音新的门。往西边走，这个新的门被打开，开了一个外邦门，开了一个新的一个地域的地界，那个地方的门，神开了一扇。保罗和希拉还有提摩太，就都带给他们新的福音的门，神为他们所开的门，这条四通道路上，我们这边有。怎么样开一家新的？这是神在带领保罗他们在腓立比的地方。那保罗他们当时，包括耶稣基督在内，当时他们在传讲教训的时候，他们都在组织的时间到哪里去啊？到会堂。可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保罗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保罗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他是去哪里？他有没有进会堂？没有进会堂。他在哪里？在河边。河边那边有一群妇女的人，妇女会。根据他们犹太会堂的规矩，要超过十个人才可以成立会堂。所以我们相信那个时候还没有会堂，犹太人不多，所以他们这几个外邦人都在一起。所以当中有一个妇女卖紫色披布的妇女叫以利亚，请弟兄姐妹好好把这个名字记下来。妇女的名字在圣经里头不多的，但神特别提到的时候，我们这个要是他在整个教神的教育历史当中，
他有他的地位，他有他的重要性。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来开利利亚心门。你们来看怎么样来开？利利亚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利利亚是本家的人，这边有个利亚非法，他在这一带啊，在这一带，可是他做生意，他到了这里。这里也是当时罗马帝国是非常一个兴旺的马其，非常兴旺的在马其顿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都市。他在那边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卖皮布，卖紫色皮布。那如果说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的话，紫色皮布是高贵的衣服还是普通一般的衣服？这是尊贵的衣服。我们现在到店里头去买，去买衣服，这些你去看一看，买衣服又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店。你如果到罗马去买衣服，那我或者说你到了什么啊？我这次我女儿结婚，我才去逛这种店，叫什么？名字以前听过，从来没进去过。我这次进去过，我就给她上个网络，上面去逛，我上个网络，现在不断的每天几乎是每天在轰炸，我那么用网络微信来轰炸，什么 Blooming Bell 那些等等。你不一样，利利亚卖紫色皮肤，紫色皮肤在当时，紫色皮肤是尊贵的皮肤。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还不对，对不起，在路加福音讲到那个乞丐拉撒路和那个财主，还记得吧？财主穿什么衣服啊？就穿紫色的衣服。在会幕里头，会幕里头，天上是用什么颜色？除了蓝色之外，还有什么？也是紫色。这次这是尊贵。假如他是很得意的一个商人，很有成就的一个商人，但是他却有一个什么样的心？他有一个愿意的心，他今天有一个谦卑的心，他有一个顺服的心，有一个渴慕的心。他每个主日，他到河边一起祷告。他可能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是敬虔的、敬畏神的人。正因为他有这些心，所以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神就开他的心门。神说什么？神叫他仔细听保罗所讲的话，信了没有？他信了。他不但信了，全家信了没有？全家也信了，全家也信了。那最后呢？最后呢？他还坚持要让彼得，不是让保罗这些同工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弟兄姐妹，请注意一个字，真 true。 你们如果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你们到我家来，我接待你们。保罗的同工团队们有没有被接纳？有没有到他家里头去？这个就是对他一个信仰根基的一个肯定，他们得救了。后来腓立比教会，我们相信就是在他家，以前教会都是在弟兄姐妹的家。为什么可以肯定？我们可以肯定腓立比教会在我们吕底亚家里呢，因为我们到后面到第十六章后头的时候，保罗跟希拉他们从监里出来的时候，我们看第十六章四十节最后一节，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到谁家里去？去了吕底亚家。相信那时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雏形已经在里面，也相信他们那时候在吕底亚家里面同心合一的为保罗和希拉代表好。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门有没有被打开？我们今天如何来打开我们的心门，让神更多的可以在我们身上，可以住在我们的心中，他可以住在我们的心中，
可以当家做主，成为我们真正的主。我们可以思想读到以利亚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我们今天的光景。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有没有分量？圣灵在我们心中有没有他当着的地位？我们每一次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讲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其中的一位灵神。我们每一次讲说我随从圣灵，听从圣灵，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活出我们这个门，心门被敞开，让圣灵可以真正在我们心中的做工？圣灵的工作是内在，但是我活在外在，外在很多我们的好心。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说，我为什么建议弟兄姐妹看圣灵的书，帮我们平衡一下。我曾经在北卡一个教会里面聚会，那时候去上课，上神学课程，那礼拜天没有课，就在教会里头，就说当地的教会的聚会，有一位姐妹在十班啊敬拜团队，她开口说我们向圣，她说圣灵啊，我们向你祷告，向圣灵祷告。后面呢，奉谁的名呢？奉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这个在神学上是错误的。三位一体的圣神是同子同尊同荣，但是圣经上没有一处告诉我们叫圣灵祷告。圣灵是受差遣的，差遣者怎么奉差遣者的名向谁呢？向奉差遣者的祷告。耶稣基督是差遣者，我今天差遣圣灵来到世上，我怎么向圣灵祷告？奉耶稣的名叫圣灵。所以我们在对于圣灵的理解当中，我们如果说出了一些些小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圣灵随从圣灵的引导及管事当中，我们有时候做毛病。像昨天我又听个姐妹在跟我谈一些事情，什么叫做慈爱？当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遇到神的一些管教的时候，他就讲说神的慈爱在哪里？这让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不是很难回答，是在我心中我觉得非常的诧异。我心想，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读圣经这么多年，我们祷告这么多年，我们神的本性不清楚，这就很容易会造成我们在遇到了一些环境当中，我们就会快选择。那对我们将来我们的所走的路会摇摇摆摆，摇摇摆摆。这个是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自己要很忙学习我们自己。什么？你是谁？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做什么，他马上开始开管家庭，接纳使徒们到他家去，他马上的开管家庭，成为众弟兄姐妹的一个聚集的地方。我相信那个河边的聚会祷告会肯定就停了。我们看到神有能力可以打开以利亚的心门，但是以利亚的心门怎么样被打开？我们需要被十字架的来对付。我把我们这个人一定要被十字架对付，我们才能够有谦卑的心，我们才能够放下自己的我，我们才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神的工作一定在我们身上就能够成全，就能够成全。特别在福音的侍奉当中，福音朋友们，我们有没有一个雅心？一定要他有一个谦卑的心，他有一个顺服的心，他有一个愿意的心，他愿意听神的话，愿意听神的话。今天不仅是对我的朋友讲，对我们在座的你和我都一样，都一样。我们在神面前话语面前，
有没有谦卑顺服神。
接下来就常在谈这个，在以利亚开以利亚西门和开监狱门之间有一件小插曲。这个小插曲是什么呢？
这个小插曲就讲到有一个使女被鬼附，被邪灵所附，在里面骚扰神的施工，骚扰福音的施工。而这个鬼附的妇人呢，这个使女却成为别人得利的，被他家族得利得财的一个工具。
保罗对他好，这个使女有没有想，至高神的儿子来到我们这边传福音了，
邪灵让不认识神，邪灵让不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也认识，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是存着敬畏的心，我们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他。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鬼魔也信，但是信的却是怎么样？战惊恐惧，他们信的害怕。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去看，使徒行传总共有两次，在保罗整个的这个布道的旅行，在福音征战当中，他最主要的敌人是谁啊？保罗整个宣教施工，他一生当中最主要的敌人是谁啊？所以组织学好好来听听听听，我们老师都准备得很好，都在讲使徒行传，今天是我们圣辉讲到后面了，那么留下来听一听就知道了。保罗在整个宣教行踪当中路上，他受到了最大的迫害，受到他最大的敌人是犹太人，他本族的弟兄，本族人。但是本族人犹太人跟他争什么呢？争律法，争律法，说保罗不守律法，就好比当年责备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也不守律法，犹太人所谓的律法。但是保罗在路上所遇到的外邦人的攻击多不多？整个使徒行传只记载两次，一次就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腓立比那地方，另外一次在哪里？在第十九章，在第十九章遇到以弗所，在以弗所所遇到。那这里两个外邦人所争执的对象呢是什么？主，他们的商业主题在哪里？都是为了利，利益的利，挡了他们的财路。哦，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挡人家财路？我们挡人家财路，但是不讲好。我们基督徒这个愿意得罪人，我们也不愿意得罪人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当我们不想去得罪人，有没有得罪人家？要得罪人家利的问题，我就想我们基督徒今天。我在中国大陆，我常常讲讲，所以我不能再讲，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很多大陆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家里在做什么生意？在做一个生意，就开杂货店。杂货店里头会卖什么东西？这个中国大陆杂货店里头，这不卖这两样东西，他活不下去的呀，弟兄姐妹。卖烟跟酒啊。烟跟酒吧，我请问你，今天烟和酒对我们来讲好不好？我们常常在交通小组交通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交通上课的时候，烟和酒不要，不好，不要。但是他为了他要谋生，弟兄姐妹，他在家里面就卖怎么样呢？就卖烟和酒，不卖不行。因为大概生意最起码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是那个什么收入来源就在烟和酒，你说怎么办？同样的，今天我们中弟兄，我们在海外有没有做一些进出口生意啊？从中国大陆进口一些海外进口一些家具啊， 然后进进口一些神像啊，有没有吗？有吗？不是的。有一个做这个神像，这把偶像、弥勒佛这些都做了。然后我们进了家具，中国人家具很喜欢做什么？那雕刻上面很喜欢雕刻什么？雕龙画凤嘛。那么请问，黄基督徒怎么样面对？我自己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我以前教会里面以前有一位弟兄，他就做这行的生意。刚开始信主说他会觉得继续做这个生意，好，继续做这个生意。可是后来神感动他，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被更新了，被他所进口的所有这种家具或者这些神像这些东西，什么弥勒佛啊，还有福寿三星啊，这些等等，他就全部停掉，全部停掉，他就不做这个，做别的，进口别的东西，这个东西他就不进。要不要有信心？因为老外很喜欢这个，那你们这个这需不要有很大的信心？有，但是非常简单。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再求切实的比较家庭。神有没有亏待他？神有没有亏待他？我可以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讲，神没有亏待他。神不但没有亏待他，在他侍奉当中更浓烈。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教会，200多个人教会的长老而已。如果我们今天有没有信心，我们是不是遵守伟大，看神所喜欢的。我们今天再看到后面，看有监狱的人，监狱里面这里面有一个最冤的人是谁吗？监狱里面被关的是几个人？这个就讲到很重要啊，你看那个鞋里的车吧。我们这边看一下啊，这里面是几个人啊？这木狗啊，木狗这边做四好像啊，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木狗啊，两个人，这里面哪一个是最冤？在我们来看来，这边光两个人保罗跟希腊，谁最冤？希腊，希腊第几？对。是那个第几次跟保罗出来宣教的？第一次。希腊什么时候加入保罗的侍奉团队？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带着耶路撒冷的公这个信，告诉众教会的信，他是在教会当中，犹太人当中他是有名望的，他就带着这封信到了安提亚教会。他就在安提亚教会留下来了，在里面一起侍奉。既然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他是有名望的，我相信他在耶路撒冷教会，在他母会当中一定是很舒适的。不需要告诉你学校，他去了，去了是第一次被扔下来，他就被关在监牢里头，第一次侍奉。关在监牢里头，各位讲说我真冤呐、啊！我不出来，我不跟保罗走，我就不会有这事情。保罗，你为什么害我？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步？弟兄姐妹被打，也用侮辱话讲，就在深夜当中还不知道第二天起来要干什么。这两个人在那说什么？希腊干七个地，他说保罗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祷告、唱诗、赞美神，万念再大的环境，不能解决他在神面前的，不能解决在神面前的，你看，这个时候不能拦阻他对神的时候，不能拦阻他。怎么样？他一颗爱主的心， 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了，谁能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生吗？是死吗？没有人可以让这些使他更好，使他的耶稣基督的爱隔绝。今天我们在这保罗已经受苦一次了，在第一次宣教旅行中他已经受过苦了，在加拉太他被人家打了石头和拖到郊外去，以为他死了，结果他就活了回来了。他经历过，但是希腊这位年轻人他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难，你这时候会问吗？昨天我有的时候问我的问题，要问我跟师父的问题啊，师父实在在哪里呢？这就是个问题，你告诉我师父实在在哪里？为什么诗人会讲诗篇一百零三篇？诗人会讲说天与地有多高，你的慈爱像多，你向我所施的慈爱也有多大？诗篇更比天在讲什么？生慈爱比生命更可贵。什么慈爱？神爱我们。神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神爱不爱希拉呢？爱不爱保罗呢？让我们丧失那么大的信心，准备为主殉道这样的信心，他们祷告，他们唱诗，赞美神。神要做工的，神要做工的，神就是这里监狱里面地主地基都大大的震动，木狗也断开，锁链也断开，监狱的门也都打开，这些在后头的人不稀奇。换成比我，如果是我的话，好，因为我有受过这种经验，我没有穿木狗，没有穿这个什么手铐。我曾经在中国大陆，我可以给你们讲过，我曾经因为躲避公安，公安我在这边还没有上去，我就像圣辉一样坐在那个地方，准备要上来讲道，结果公安就三个公安就进来了，然后这边领会的这个当地的牧师就赶快冲出去，他冲出去把他拦在你们后面，我就在那边低头祷告，祷告后在那边，后来又有一群人围上去。围上去之后呢，有的就把我怎么样，从这个边门带出去，带到哪里去啊？鸽子楼啊，鸽子房呀，鸽子的房，我没有住到鸽子楼去了，对不对？鸽子楼我是这种肥胖的体型，我挤不进去了，只能放到鸽子楼的那个房间里头。你到那边去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楼。你现在进去，你一定闻得很难过了。到那边只有佛前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啊。你说神有没有保守？神有保守。如果那天我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他在进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结果那边的侍奉马上去，就说话，就说话。有一次在山东侍奉，在那边上课一半时候，下面的谁像我们圣辉弟兄，这马上就冲上来的呢，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你怎么对我这么没礼貌？我中间放在别人一定有圣经嘛，有讲义嘛，他就把我推到那，就把我拉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原来是马公安在外面，所以弟兄姐妹也不知道的。结果怎么样？我还是去，我每年还是去。所以他看出，这是信心。他相信神的爱不离开他，他有一个神给他一个托付，神给他一个使命，他替他蒙召。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使命，一个使命，一个托付。我们看到在旧约里头还有一个。 就业里头两个人还没有开始打仗，然后师班先出去的人，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今天打仗？今天打仗，然后双方对垒之前，师班先出去上车了，像我就是我一班，就是和李导就带着师班就出去了。你们今天师班有几个人啊？六个人，敢不？你们敢不敢出去啊？看不清楚，我就把翻译给别人。这个就是在旧约约沙法王的时候，当时说都能这些等等啊，这个人就能够拿回去。耶和华神跟这个王还有以色列犹太的百姓怎么说？说你看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好啊，今天要为你们打仗的征战是我的使命，这个东西一样，他的东西要平坦，不要动，征战是我的使命。约沙法王就有这个信心，时代就出去了，先做凯歌，把这顺着这凯歌先唱出来，归荣耀给神。神就做工嘛，神就做工嘛。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这个是我们新约里头第一次第一个诗班所做的工，地狱的门、监牢的门就开了。所以我们诗班的侍奉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诗班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诗歌的侍奉重要不重要？都重要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主日来崇拜的时候，参加每一个聚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我们有些侍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参与，比如说讲台你们可能你们要有机会要才能上来，但是可以全部弟兄姐妹一同参与的一项侍奉是什么？唱诗啊，唱诗歌啊，我们的诗班啊。那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每个人都参与了呢？我们每个人都开口了吗？我们看到神这个工作，我们看到希拉，希拉这样的工作，我们今天进入的人弟兄姐妹给你们所开，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是保罗在写，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第十七章，我要下来去读第十六章到第十七章，那一边主耶稣问使徒们、问门徒们说：“别人说我是，别人说我是什么？就是以利亚，也是施洗约翰复活了。”他说这些等等就是要来的那位先知，那你们问我你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彼得，这句话不是你的父告诉你，乃是天上的父所指示，我要把阴间的钥匙展示给你啊！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堂子上，我要把阴间的钥匙赐给你，不能开也不能关，都在你的钥匙上。弟兄姊妹，阴间的钥匙今天在谁身上？天国的钥匙今天在谁身上？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这个教会身上，神把这个权柄托付给我们。所以说，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阴间的钥匙，阴间的权是不能走碎的。今天我们看到阴间权是能胜过这个祷告、唱诗、赞美神吗？能够胜过耶稣基督的名吗？所以我们今天看。在神的工作，在神的大能当中，我们看到三个人， 之君神开了福音与新的门，神开了福音雅的新门，神也开了福音的门，也就是让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啊，相信神要和我们做工，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神会在为他自己的福音施工，会带领我们去祷告，我们就谦卑顺服的，像伊利亚谦卑顺服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接受神的带领。不明白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沉下来，就像呢，他的特工一样，沉下来。等候神，神既然告诉他这边不能走，啊，我相信神一定会帮他开怎样，开一条新的路。我们今天有没有当神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里面没有平安，外面没有不和谐的时候，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是停下来不停下来？停下来，停，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我们会学习。我们相信在属神的这条道路上，我们会越走越扎实，越走越快啊。最后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先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今天是主日，我们应该一切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们所有的身外之物，应该一定是尊主为大，尊敬第六天，尊敬第六天，好的话。这时候我们谢谢今天的马天的主像，今天也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主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学习，我们学习如何等候主自己在一切的生命里，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学识，在身上所做的管制，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啊！人力主，我们靠着你的加添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凡事都能行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尽心竭力的，我们来受更多的与我们同德福音的好处。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相信都有够多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许许多多我不如我意不如我愿的事情，这每一个都是我们十字架的功课。当主说已经量身定造给我们所备所预备，我们就坦然的我们顺服在为我们所预备的环境，让我们认识环境，我们面对环境，也让我们靠自己的一个本领，一个能力，我们可以顺服这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安从顺服顺服顺服，因为主已经拥有高了我们的他，你在我们敌人面前对我们摆设的威胁，你使我们不被满意。谢谢弟兄，谢谢我们，就是你们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颗像保罗一样的心，一生一世，从你的恩惠慈爱不离开我们，永远随着我们。谢谢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